大家好，我是独鄂。昨天收到一位发小的消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谈到了膝盖，谈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谈到了年纪大了，各种各样的关节毛病啊，都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不过大家不要紧张啊，我这边没有任何的商务广告，纯粹呢就是因为啊，聊到了腿，就自然联想到了上个周末在北京亦庄举行的半程马拉松。虽然我对马拉松对跑步是一点兴趣没有啊，不过这次呢是第二次的人形机器人所参与的半程马拉松。我也相信啊，大家在这个礼拜应该都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宣传，有负责搞笑的看着机器人在赛场上面各种各样的出丑摔倒，甚至呢还被担架抬下去。当然呢也有一些焦虑的，就是说哎呀，咱们这个老祖宗从狩猎时代起呢就引以为傲的传统优势项目上啊，在上个礼拜啊算是彻底塌房了。今天呢我也想凑个热闹，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咱们一起聊聊这次机器人的半程马拉松大赛。首先啊，我要声明，我不是机器人这个领域的专家，仅仅是想分享一些我在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报道之后的一些感想。首先呢，咱们先不聊技术，咱们就直接看成绩。这个成绩啊，着实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本次马拉松的一个冠军呢，是来自荣耀自研的一个人形机器人，代号叫闪电。虽然呢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去碰瓷儿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的闪电，对吧，那个动作慢悠悠的树懒。不过啊，这次得了冠军的闪电那可真的是像是开了跑车的树懒一样。大家可以猜一猜啊，他的成绩怎么样？5分26秒。你听清楚了吗？5分26秒啊，跑完了21公里。这算是什么概念呢？我当时还特意想了想，就如果你给我一辆共享单车，你要是让我这50分钟就蹬完这21公里，我估计都能蹬着链条子冒火星子，大胯都飞出去，我觉得也未必能蹬得完。不过呢，那个身高1米69，浑身都是金属铠甲的铁疙瘩，只用了50分钟啊就能搞定。虽然我没这个水平啊，那我就看看谁有这个水平能够跟他一较高下。我就去搜索了一下，看看我们人类的最高水平，也就是今年在3月份，乌干达的田径名将吉普里莫刚刚在里斯本创造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一个世界纪录，成绩是57分20秒。也就是说啊，一台啊完全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甚至都不会流汗的机器人，它不仅打破了人类挑战了几十年的世界纪录，而且呢还把这个纪录啊给狠狠甩开了将近7分钟。7分钟啊，在马拉松这种啊这每秒必争的这种顶级赛场上面，这7分钟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啊，人家机器人可以在终点已经喝完了机油充上了电，甚至呢还可能顺手啊用内置的 5G 信号发了个朋友圈感慨一下啊，今天这亦庄空气啊真是不错啊。但是我们人类世界的冠军呢可能也就刚刚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冲过了终点线。如果啊，在座各位有人有机会啊，在现场看过比赛，我相信呢，这种冲击感可绝对不是这种看文字能够体会到的。当时啊，在赛道的 2.5 公里左右啊，有一个著名的科技 UP 主叫托马斯，他呢本来就是想拍一个啊，就是人机和谐共处是吧，并肩奔跑的这个非常燃的画面。结果这哥们儿刚摆好啊，这三脚架还没来得及啊去调整好焦距啊，就听见啊远处传来一阵极其密集的咣咣咣咣的声音，那个就是金属啊在砸在这柏油马路地面的声音，这频率呢就快得离谱。他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荣耀那台闪电就带着一道残影，伴随着这个液冷系统的微弱的轰鸣声啊，就直接从他的镜头前飞了过去。这托马斯大哥就在风中啊，就凌乱了整整1分钟，才看见了人类第一梯队的影子啊，慢吞吞地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就在这仅仅的 2.5 公里的地方，机器人呢就已经把人类的精英们都甩开了1分钟的差距。最搞笑的是呢，这哥们儿他不信邪，他租了一辆车啊，想绕路啊去5公里处的一个补给点，看看机器人呢是否能够保持这个速度。结果因为马拉松封路啊，他只能在外边绕大圈， 等他一脚油门啊，紧赶慢赶的就到了5公里的地方啊，问路边啊看热闹的大爷，大爷一摆手啊，说：“嗨，那几个飞毛腿的铁架子早没影了，这20分钟前就过去了。汽车啊追不上2条腿，它绝对是啊今年最大的一个黑色幽默。”不过呢，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届赛事啊非常奇葩，但是呢也非常讲道理的规则。不过啊，听到这个规则，你可能会对这些硅基生物、产生更深的恐惧，因为这届比赛呢，它为了保证公平，就把机器人呢也分成了两组，一组呢就叫做自主导航组，意思就是机器人啊自己靠头顶的这个激光雷达或者摄像头自己认路，自己躲避障碍。另外一组呢就遥控操作组，那就是啊后边肯定有个人类的工程师拿个手柄什么玩意儿在那边啊手动控制。组委会呢就规定啊，遥控组的竞技式成绩呢就必须乘以个 1.2 的这个加权系数作为最终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啊人类遥控手它的反应速度跟策略那可是作弊级别的呀，就跟现在的 F1 赛车一样，虽然每个车队的赛车的基础水平啊是参差不齐的，但最终能够影响成绩的还是赛车手嘛。相对而言，赛车手是更加能够左右最后比赛成绩的最关键的因素。那么问题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夺冠的成绩50分26秒，你猜猜是哪一组的？朋友们，这个成绩啊可是全自主导航组的成绩，意思就是1秒钟都没有判罚，人家可是堂堂正正的靠着自己的 AI 大脑给跑出来的。而真正让我们人类感到绝望的啊，其实上是另外一个就遥控组的一个闪电的原型机。理论上呢它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的，因为呢不是乘以个 1.2 倍的这个加权系数判罚吗？你猜猜看它实际的物理奔跑时间是用了多少呢？48分19秒。老天爷啊，48分19秒是跑完21公里。这已经不是在跑步了。此时啊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动画片什么铁胆火车侠。每秒钟啊要狂奔7米多的距离。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你可能走在亦庄的街头，突然看到一个两眼冒着红光，头顶就转着激光雷达的那个机甲，正以每秒钟7米的速度朝你冲过来。兄弟啊，你就不要跑了，你也跑不过的，干脆啊直接原地躺下装死啊可能会更体面一点。不过说到这儿呢，咱们再开启一波这黑历史大赏啊。如果大家的记忆呢还停留在那么几年前，脑海里边关于呢机器人的印象大概是那种大型的人类早期啊驯服钢铁智障的一个珍贵影像，比如说啊走2步摔一个狗啃屎，跑起来呢就像喝了酒一样左脚绊右脚，也就是在啊去年的首届亦庄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啊，那个场面简直是一场啊史诗级的翻车现场。大家还记得去年夺冠的成绩是多少吗？2小时40分。这慢了2个小时不说啊，去年呢一共只有6支队伍、算是勉勉强强的跑完了。那赛道上面摔的到处都是零件啊，选手算是不停的爆装备。有的呢就走着走着直接原地躺平，有的呢就主板啊直接就震得冒了烟儿。最绝的还是去年的那些工程师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啊还没有学会啊怎么去自己散热，工程师呢就在后面跟着跑，一边跑呢一边气喘吁吁的拿着一个降温喷雾对着这机器人的屁股啊什么膝盖啊就开始呲呲那个冷却液。这一场马拉松下来啊，机器人有没有散架不知道，跟在后边的那个工程师啊估计已经进 ICU 了。不过呢今年啊仅仅过去了1年，就因为机器人跑的实在是太快了，人类的工程师呢基本上已经追不上了。所以说赛事组委会啊特批今年所有遥控操作手啊全部可以坐在高尔夫球车或者平衡车上，跟在机器人的屁股后面去追。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前方一台战斗机甲以每小时20多公里的速度在那边疯狂的倒腾他的腿儿，后边呢几个戴着墨镜的工程师呢就坐在这个高尔夫球的车里边啊，端着笔记本电脑在噼里啪啦敲键盘。去年吧算是人遛机器人，今年呢就直接变成了机器人来遛人，顺便还遛了一辆车。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种进化的速度啊，是真是把去年的这些前辈们就按在地上摩擦。去年第三名的成绩呢是3小时35分。如果把这台啊去年的季军机器人呢、啊、放在今年的赛道上，它将会面临什么命运呢？它将会喜提一辆车，就是关门车，就是那个在马拉松比赛、啊、跟在最后面，专门收留那些跑不完的选手的那个收容车。仅仅一年啊，去年的王者今年连及格线都够不上。去年呢，大家还在朋友圈里边去发那种搞笑的这个动图，还嘲笑机器人呢、啊、平地摔跤啊。今年呢，估计只能在朋友圈里面发感叹号了，惊恐他们跑得比博尔特还快。当然了，如果啊你以为他们只是跑得快，那我觉得就太小看他们了。在终点线前呢，就发生了一幕极其戏剧性的画面。去年的冠军叫天宫 Ultra， 今年呢他依然参赛了。当他以极高的速度啊，稳稳的冲向终点线的时候啊，所有的长枪短炮都对准了他。结果呢，他出现之后呢，他没停，也没减速，当然也没有优雅的挥手致意了。他的机身呢就微微一偏，径直啊以全速冲进了路边的绿化带里，咔嚓一声，那几百万的机甲就这么消失在了树丛里。观众嘛，在现场都笑疯了，说这机器人呢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其实呢，就是因为在高速的冲击下，这个导航传感器计算可能产生了一点微小的漂移。但接下来的事情啊，就让所有人都闭嘴了。今年的这个冠军闪电啊，在冲刺最后200米的时候，因为呢视线受到了干扰，他也狠狠地撞向了旁边的护栏，他整台机器啊直接就摔飞出去了。那要是换做以前的机器人呢，这一脚摔下去啊，基本上就是全剧终了，零件嘛肯定给你爆出一地出来。但是这台闪电啊，就在被工作人员用担架抬起来的那一秒钟啊，他竟然啊瞬间自我恢复了姿态，找回了平衡感，自个儿呢当场啊从担架上面就跳下来，拍拍灰，继续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啊、跑完了最后的200米，还拿下第一名。不仅如此啊，他有的机器人呢就当场啊就算摔断了一只手啊，他也是啊像杨过一样的甩了一个胳膊就冲过了终点线。场面呢滑稽是滑稽啊，但这也是最可怕的地方。你想啊，他们呢可比咱们跑得快，他也不喘气，不怕疼，就算摔了一个狗吃屎呢，他也能一秒钟之后站起来继续在那边卷。作为啊我们天天喊着想躺平的这个碳基生物，你说你怕不怕？今天呢，咱们就试着去扒一扒这群钢铁怪物的底裤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黑科技可以让他们在短短一年里边从轮椅的患者就直接进化成了超级赛亚人。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啊，我们经常讲差生文具多嘛，但是在机器人界里边这句话得改改，因为这帮学霸们呢，他们不但脑子好，他们的文具啊那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在他们啊各种各样的物理外挂里边啊，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当成笑话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机器人穿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诡异的画面啊，就是有些机器人呢光着脚丫子，他露出了这个碳纤维或者金属的脚掌。而有些机器人呢，就比如说啊荣耀的那台闪电，脚上可是端端正正的穿着一双人类的专业运动跑鞋，而且呢还是厚底的带碳板的那种啊顶级款。我当时看那张图的时候啊，这脑子里边是瞬间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位戴着这个厚底眼镜的这个秃头的工程师走进了一家耐克的旗舰店，就对这个导购说，你好啊，给我拿一双42码的 Alpha Fly， 要减震最好的。那导购就可能问啊，这 A 先生，您平时足是内翻呢还是外翻呢？工程师估计会面无表情的回答，哎，我那个是给一台啊钛合金机甲买的鞋啊。玩笑归玩笑，但是给机器人穿鞋啊，绝对不是为了什么拟人化，或者是为了看着顺眼，这背后啊有着极其严谨，甚至可以说是关乎生死的工程学考量。你可以想一下，机器人呢，它每迈出一步，它的脚呢就会砸向地面，就会产生相当于体重2到3倍的一个反作用力的冲击。咱们人类跑长跑，如果啊这鞋底太硬的话，膝盖的半月板就很容易磨损。机器人呢其实也一样，虽然他们没有半月板，但是呢他们有高精度的电机减速器， 有精密的轴承，有传感器的柔性排线，如果让那硬邦邦的金属腿啊，这直接赤裸裸的怼在柏油马路上，那这种啊高频的暴力的震动啊，就可能会直接顺着腿部的这个连接杆啊向上传导，最后呢狠狠是砸向他腰部的主板啊，或者说是脚踝的电机上，没准啊跑不了五公里，这机器人的精密部件呢就会面临着这金属疲劳，甚至可能、啊、当场就断给你看。所以说呢，这双几千块钱的人类跑鞋啊，就此时扮演的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啊，它是一个廉价的，相对廉价的，但是呢，极其高效的缓冲层。它呢就吸收了大部分的这个高频冲击，就保住了机器人的这个老命。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啊，这摩擦力。机器人的这个裸足啊，一般都是那种硬塑料或者是喷了这种防滑漆的金属。这种材质呢，你说在放在实验室的地毯上面、啊、那肯定很稳，但是呢在翼装那种啊，可能出现积水，可能有细的沙子，甚至是有落叶的这种柏油马路上面，你只要产生一点点微小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滑移，机器人的这种运动控制算法就可能瞬间就炸掉了。因为啊，这个算法在计算平衡的时候啊，默认呢是脚底死死抓住地面的，如果你脚底打滑了那么一下子，那重心偏了，那机器人的大脑呢就会产生逻辑混乱，然后呢可能就给你当成表演一个原地劈叉。所以说当他们穿上了人类的跑鞋，利用人类跑鞋呢经过了几十年验证的橡胶的抓地力，那是机器人目前能够跑出啊高速最简单最粗暴的一个外挂了。当然了，某种程度上讲啊，它也利好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制鞋行业，也许未来啊真的硅基生物在制霸全球的时候啊，能剩下一些这个生产跑鞋的厂商，毕竟他们也需要穿鞋嘛。当然了，我免责声明一下，这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投资建议啊。你要是去买什么各大跑鞋的这个股票赔了，你别怪我。好，咱们聊完了这个脚底板啊，咱们把视线往上移，咱们看看它的后背。这次在赛场上面，如果你盯着这些机器人的上半身看啊，你就会发现呢一两个非常突兀的特点。它有的机器人呢，这背后就好像肿起来的特别大的一块，活像一只啊，这背着龟壳的忍者神龟。有些呢，就直接就裸露出了里面的两个超级大号的风扇，让人不禁会想啊，它是不是用这个空气动力学是吧，鼓着风往前跑，速度快一点？因为你顺着风扇看呢，还有连着好几根啊，什么湛蓝色的软管。那这玩意儿到底干嘛的呢？难不成这机器人在赛道上还背着氧气瓶吗？其实啊，他们背的不是氧气瓶啊，他背的其实是一整套的液冷空调系统。那为什么要背空调呢？因为这帮家伙跑起来啊实在是太热了。那大家要知道啊，机器人的下肢关节为了在每秒钟啊它倒腾个七八次，它需要啊极其巨大的瞬时扭矩。电机的电流呢就被拉到了极限，热量就会疯狂的累积。那如果呢你要只是慢慢走，风冷呢也就差不多够了。但是呢这种啊半马的竞速啊，电机的核心温度啊会在几分钟之内啊飙到100度以上。一旦过热了，电机呢就会面临的这种绝缘损坏，比如说它的磁体的推磁，甚至呢控制器会直接烧毁。那么去年的比赛大家还记得吗？就为了降温啊，工程师在跟着跑，拿着喷雾喷嘛。但今年呢，像荣耀这帮啊狠人们就直接就把做手机啊做服务器那套、啊、液冷方案给搬上去了。他们就在电机的外壳上面缠绕了极其细密的冷却液的管道，背后的这个大龟壳呢，它里边呢装的是那种循环泵跟散热排。这里边必须提一个啊，今年赛场上面的一个隐藏黑科技，就是一个叫磁悬浮的水泵。因为呢机器人跑动起来这震动非常大，你普通的这种微型水泵啊很容易就被震坏了，如果水流一断，那机器人立马就过热报废了。今年呢就有一家上海的公司给了一个惊为天人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磁悬浮水泵。这个水泵的转子呢是悬浮在液体里的，它没有任何的物理硬接触。这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够转速可以飙到就传统水泵的3到6倍，而且呢它极其抗造，它可以承受啊自身重量500倍的瞬间冲击。就算机器人在高速狂奔时啊直接撞上护栏，那这个水泵呢依然可以在里边转得欢快。 这就是为什么荣耀机器人啊，敢在最后200米撞车之后啊，还可以原地的满血复活。那是因为它这套血液系统啊，这套液冷的循环系统没有断，它电机啊没有过热，它就还能在那边啊强行重启。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队伍都有这么高级的这个磁悬浮外挂嘛。现场上面还有一些啊比较原生态的科技队伍，他为了省钱省事儿呢，他就直接在机器人的关节旁边呢就绑上了干冰。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一台机器人在赛道上面狂奔，是吧？身上啊呼呼往外冒着白烟，自带这种舞台特效。旁边呢也观众大爷大妈估计都看着吓坏了，在那喊呢，哎，快看呐，那机器人它冒烟了，它要炸了。其实人家就是还是物理退烧，真是啊科技与狠活的这个完美结合。行，咱们脚底有跑鞋，背上背空调。接下来呢，咱们可以聊一个本场比赛最具争议，也是让这个观众们啊目瞪口呆的一个视觉话题，就是那个卡戴珊同款的翘臀。如果啊大家去搜索一下啊今年跑得最快的那几台机器人啊，你会发现啊他们在身材上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这个屁股啊那是特别特别的翘。可不是那种微微的上翘，而是像卡戴珊一样，或者说像大青蛙一样，有那种非常夸张的这种后凸的感觉。而且呢他们的双腿啊张开的间距啊也比正常人要宽很多。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当时里边就弹幕在刷说这个机器人设计的也太肉感了吧，难道说这硅基生物的审美也开始受到这北美娱乐圈的影响了吗？也有弹幕在刷想什么，这就叫做极致的暴力美学。朋友们啊，你回想一下人类的这个短跑运动员，比如说啊像博尔特或者说苏炳添，他们哪个肌肉群最发达呢？那绝对是臀大肌啊，你要想跑得快，动力就得给足嘛。那电机的体积和动力呢也是成正比的。工程师们就为了让机器人的双腿啊能拥有一个非常强的爆发力，就直接在机器人的胯部啊，也就是他屁股的位置，就横着就塞进去两个硕大无比的超高扭矩的这个减速器电机。据说啊这两个电机的马力啊基本上相当于一台 2.0T 的燃油汽车的发动机扭矩。但是因为它体积实在是太大了，那没有办法就塞进肚子或者胸腔里面，它只能像人类的这个臀大肌一样横着向后的凸出来。所以说那个所谓的这个翘臀呢，其实啊是这台机器人的核反应堆。在这种啊纯粹的竞速的赛场上，这个外貌啊其实不值得一提，唯有速度是王道。当然了，这个里边呢其实还隐藏着一个行业内的一个派系之争。因为呢有一派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在马拉松赛场上面看到的这个动力优先派。他们呢就为了极致的速度啊，就采用了这种宽的胯骨，这种大屁股的这种构型。虽然呢这看起来像是某种啊机甲青蛙，但是呢人家跑得稳也跑得快。而另一派呢则是以特斯拉的擎天柱啊为代表的仿人审美派。如果啊你去看马斯克造的那机器人呢，那货的屁股啊它是平的，胯部啊非常的窄，甚至呢设计了一个类似人类的三角裤的一个轮廓。马斯克的想法估计就是这机器人呢必须长得得像人，是吧？比例要协调，这样呢以后万一进家门啊才不会吓到你。不过呢在这次的亦庄马拉松上啊，这三角裤派啊基本就输惨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胯部太窄，电机太小，这动力呢根本就支撑不住啊长达21公里的这种高频的往复运动。这就像你让一个身材纤细的这个芭蕾舞演员啊去跟一个大腿粗的就像树干一样的这个举重运动员去比这个百米冲刺。芭蕾舞演员们呢确实优雅，但他很难跑得赢。所以说呢在这一部分啊我们要给出的结论就是，如果你呢在未来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屁股特别翘，跑起来呢自带烟雾，甚至还穿着一双耐克鞋的这个铁疙瘩，你别笑话，那他呢可能就是为了效率而牺牲了色相，那绝对是啊具身智能时代的暴力美学了。讲到这里啊大家估计也就明白了，在今天呢赛道上面把人类呢甩在身后那些机器人全都已经是武装到牙齿的钢铁怪物，但是呢只有强悍的四肢跟背后的空调就够了吗？ 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有的机器人呢它撞了车还能复活，有的呢摔断了手呢还能继续跑。就在这种啊极端的震动下，在那个撞击的瞬间呢还能维持逻辑不崩溃，那可绝对不是仅仅靠着这个外壳的坚固。就在那层啊碳纤维的机甲下面，还有一颗 AI 大脑啊在疯狂的计算。你可以想一下，这个长达21公里的充满了急弯陡坡，甚至还有路边大妈在这边瞎指挥的真实赛道上面，你仅仅是给他跑鞋液冷空调以及这个卡戴珊翘臀，那充其量也只能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也只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撞墙散架了。那到底这机器人呢是怎么学会倒腾腿的呢？那他们的大脑和小脑里边是怎么计算呢？那咱们得从啊学走路这件事儿聊起来。如果你把时间往前推个七八年啊，比如说15年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机器人界的扛把子那还是波士顿动力。大家肯定还记得那些经典的视频嘛，什么一个人类的工程师拿着一个曲棍球的球棒疯狂暴揍推搡一只机器狗，或者说呢是踢一个人形机器人，可是人家就是岿然不动，重心稳如老狗。那个时候的技术流派呢叫做精确控制，说白了就是一群数学天才在电脑里边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模型，然后把重力啊摩擦力每个齿轮的受力呢都算得清清楚楚的。这招呢虽然管用啊，但是呢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太死板。只要这个环境啊变那么一点点，或者说呢你的电机呢稍微磨损了一点点，这公式啊可能就不灵了。不过呢现在啊大人时代变了，这2024年之后啊，尤其是今天马拉松赛场上这帮废毛腿啊几乎都清一色采用了一种啊全新的魔法，就是强化学习。什么叫强化学习呢？简单粗暴的说啊，就是把 AI 丢进一个叫做仿真环境的虚拟世界里面。那这个世界里边呢它没有肉体也没有代码，工程师呢就给 AI 一个目标啊，就是跑，不择手段的往前跑。 AI 呢起初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幼崽一样，左脚绊右脚啪摔了，系统说啊扣十分，那 AI 再开始调整参数啊，再往前迈了一步，哎没摔，那系统就说哎干得漂亮加十分。那就在这些啊超计算机的这个仿真世界里边，时间是被加速的，现实世界的一秒钟呢在仿真世界里边可能是成千上万次的尝试已经过去了。这些机器人呢就还没下流水线之前，他们的大脑里边呢就已经在虚拟的世界里边跑了几万公里的马拉松了，可能摔了数以亿级的跤。就为了让他们呢跑得不仅快，而且呢还要像个人，工程师们呢甚至动用了就是动作捕捉技术。比如说这次比赛里边获得了那个最佳步态控制奖的那个荣耀机器人，工程师呢就为了让他的动作更自然，就直接找来了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的视频呢去喂给了 AI 去训练。他们甚至还参考了顶级长跑运动员那种步伐轻盈身体呢极其紧凑的效率动作。所以你在现场看啊，有些机器人跑起来啊那个频率那个节奏啊真的有一种啊田径名将的神韵。但是注意我要说但是了，人类呢是由几百块骨骼肌几十个复杂的关节自由度，而机器人呢可能只有30几个冰冷的电机，你让人家一个铁憨憨去硬生生模仿人类优美的跑姿，中间必定会出现严重的买家秀与卖家秀的落差。这个在学术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做 sim to real gap， 也就是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既然学走路这么难，那还得解决虚拟到现实的鸿沟，那为啥科学家们非得死磕这人形这个结构呢？你都已经是机器了，你就不可以这稍微天马行空的想一想，为了你的目的去重新设计这个结构吗？这其实啊是具身智能领域里边啊一个高级的商业秘密，就是啊为了白嫖我们人类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海量数据。我们可以想一下啊，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上，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人类动作的数据。你从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到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们每天干家务的视频，这些呢全部都是现成的自带物理常识的训练教材。人形结构 就是为了能够直接对接人类这个物种啊几千年进化出来的动作大模型。这就是啊为什么你在赛场上听着他们脚步落地那种哐哐哐的沉重的顿挫声啊，看着他们啊时不时的会踉跄一下，或者身子呢疯狂前倾，仿佛要平地摔跤一样，那是他们的小脑，就是运动控制算法，正以每秒钟啊几百次的频率的疯狂的去修正这个重心。他们的大脑呢拼命的喊我操，这个现实世界的摩擦力比模拟器啊小了 0.01 啊，快左脚的电机多给5牛每米的力。所以说啊每次的惊险的平衡啊都是一场硅基世界里边的生死时速。接下来呢咱们要吐槽一下本届赛事里边的最著名的名场面，这个弯道智商掉线的这个 bug。 现场观赛的很多专业博主都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这帮机器人呢在直道上面啊猛如虎，速度都快出残影出来，可是一到一个90度的一个急转弯，他们就会直接在进弯的一瞬间呢就突然诡异的停顿一下。那这个动作特别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是你正在低头玩手机啊，突然啊看到你的前任迎面走来，整个人瞬间卡壳。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因为啊他们的大脑啊正在进行的策略切换。跑直线呢是一个算法模型，跑弯道呢其实是另一个算法模型。当他识别到了这转弯指令的时候，他的算力呢需要在一瞬间完成模型的加载和权重的切换。也就在那么零点几秒的时间啊，算力跟不上了，直接在现场给你表演一个数据读取中。那更惨的其实是硬件的限制。人类呢在跑步过弯的时候，身体会非常自然的向内侧倾斜，就利用脚踝的翻转呢来对抗离心力。但是很多机器人呢就为了在直线上能够跑出极限速度，减少平衡计算的难度，工程师们就极其残忍的将他们脚踝的左右翻转的自由度给物理锁死了。也就是说他这个脚脖子呢只能前后动，他不能左右撇。那朋友们你可以想一下，你的脚脖子如果被这个石膏给固定的死死的，只能前后蹬，然后让你以每小时20多公里的速度去跑一个90度的急弯，你不卡壳谁卡壳？那所以说这些机器人呢只能张开大腿，硬生生的用那对那卡戴珊同款的大屁股去强行去甩这个重心，然后呢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又震撼又滑稽。除了这个小脑的运动控制之外那咱们就必须说一说他那个头顶上那个外挂的大脑，就是感知与自主导航系统。今年的比赛呢有个非常巨大的突破，将近呢是 40% 的队伍都选择了全自主导航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完全抛弃了人类的遥控手，他们头上顶着那个飞快旋转的激光雷达，胸前呢也安装着视觉摄像头，他们要自个儿认路，自个儿识别路上的水坑，自个儿决定什么时候要超越旁边那个碍事的人类选手。为了让他们不迷路呢，工程师们甚至引入了一个叫做 RTK 的一个黑科技。大家可以简单的把 RTK 理解成为这个开了天眼的全局高精度 GPS。他们的定位精度呢是达到了厘米级，这就相当于是直接从卫星给机器人发了一个上帝视角的坐标。你听起来是不是稳如老狗？但现实呢又一次给了 AI 狠狠一巴掌。这就是我们要聊的一个极其微小但致命的技术难题，就是果冻效应所引起的导航眩晕。大家知道机器人的脚砸向地面的时候呢会有巨大的冲击力，那这种高频的暴力的震动就会直接传导到头顶上的激光雷达以及这个惯性传感器上。那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其实是被震的就是画面扭曲，大脑所接收的这个地图数据呢基本上是一团乱麻。我估计那个时候机器人的内心 OS 肯定是我操，这个世界在疯狂的摇晃，是不是发生地震了？所以说呢最惨的名场面就发生在两台机器人的追尾事故里面。那前面机器人呢因为这个感知的延迟在避让路边观众时突然减速，后边一个机器人的雷达识别到前方的障碍，他的大脑里面瞬间计算出一个完美的超车路线。但是在他做出变道动作一瞬间呢，因为头顶被震得脑花都快散了，数据噪声瞬间拉满，算法逻辑在一瞬间陷入了死循环。左边有人，右边也有人，直走会撞， 停下来也会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吧唧一声，两台啊身价几百万的机甲就这么齐刷刷的躺在地上了，直接就把本来就不宽的赛道啊给彻底堵死了。估计啊现场的观众啊都看傻了，这哪里算是马拉松啊，这是早高峰的北京四环路追尾现场吧，而且还外加一个赛博碰瓷儿。不过呢这个笑归笑啊，朋友们，马拉松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一场极致的压力测试。为什么一定要跑在这条充满了下坡急弯围观群众的真实赛道上呢？因为只有把他们都从温室里赶出来，让他们面对阳光，面对逆光，面对地面的反光，甚至是路边的小狗的叫声，那工程师才知道这算法的盲区在哪里。摔倒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就像荣耀那台闪电的机器人摔倒之后能在 0.几秒钟通过备用的惯性传感器重新感知姿态，强行重启这种运动控制模块，立马给我们实际演绎了一出在哪儿跌倒就在那儿立刻拍拍灰站起来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具身智能这一年最大的飞跃。讲到这里我觉得可能有人会问，哎，你说这群跑赢了世界纪录的这些怪物未来到底要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就花个几百万造个铁疙瘩，明年就是为了去跑一个全马纪录吗？你跑得再快，你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届比赛里边包揽了前六名的最大的黑马们并不是那些拿了上百亿融资然后天天在网上发那个翻跟头视频的机器人初创大厂，而呢是荣耀。哎，对，就是那个卖手机的荣耀。当时的赛果一出来那不仅普通的观众都懵了，估计连很多投资人都惊掉了下巴。这就好比是你家楼下那卖手机的大哥，他突然有一天掏出一张图纸，然后呢就在后院里边自己手搓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不仅发射成功了，还顺带把隔壁村的靶子给精准爆破了。你说这手机厂干翻了机器人的专业户，他凭什么呀？其实答案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凭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这呢也就引出了本届赛场上一个极其搞笑而且呢又充满心酸的名词叫机海战术。大家要知道现在呢就很多机器人的初创公司，他们的算法呢的确写得飞起，但他们造机器人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像是在车库里边手工打磨一件艺术品，这几百万造一台原型机，然后一群博士博士后们天天围着它团团转，今天呢就紧紧这个螺丝，明天呢就换一换那个排线。那这种实验室级的造车法呢，就导致了他们在真实赛道上面表现的极其脆弱。在这个赛场边上呢，就有人听到几个做科研的大佬在那抓头发，说活见鬼了，我昨天呢在实验室里跑得极其丝滑，那今天怎么一上场那就不管用了呢？那旁边的工程师一检查那无奈的两手一摊，大哥，电机昨天磨损了一点点，硬件参数变了，那算法当然就不匹配了。所以你看，为了防止全军覆没，你猜这些初创公司怎么干？他们直接把一卡车的备用的同款机器人全部拉到现场，主打一个总归有一台能活着走到终点。那比赛的时候呢，那前面跑着一台，后面的高尔夫球车上呢还绑着两台替身，随时准备如果报废了那咱们立马换人。你说这哪里是马拉松这简直就是俄罗斯轮盘赌。但是呢你再看看这个代表终端厂下场的荣耀，作为一年总要卖出个几千万台设备的智能终端大厂，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压根就没有手工打磨这词儿。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变态级的跌落测试，是几十万次的寿命实验，是工业流水线所带来的百万级的良品率。当荣耀呢把手机那套极端严苛的品控标准就直接降维打击到机器人身上时就展现出了令人窒息的稳定性。你看他们上场了六台机器人，没有一台呢因为电机突然磨损或者排线松动就宕机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造手机的成熟供应链正在给这帮机器人的躯体注入了极其恐怖的工业级的寿命。讲到这可靠性咱们必须还原一个本届赛事最具超级英雄既视感的震撼名场面，那就是那个代号闪电的机器人呢 在最后的冲刺的200米处呢，因为呢遥控视线被遮挡了，以每秒7米多的恐怖速度啊，这一头狠狠地撞向了旁边的这个钢铁护栏，这连滚带爬的摔倒在地。大家可以想一下啊，那个冲击力啊，每秒钟7米，那就相当于一辆电驴啊直接全速撞在墙上。那普通人要这么摔一下，那锁骨估计当时得折掉两根。你要知道啊，换做以前的机器人呢，这一跤摔下去啊，估计就直接就天女散花爆装备了，什么螺丝啊、齿轮，甚至昂贵的主板，那当场都给你甩飞出去。现场啊，还甚至有个别的这个科研团队非常搞笑啊，就为了防止啊自家比较娇贵的机器人摔碎，很滑稽的在机器人的胸前呢就绑了一个类似游泳圈一样的防撞垫儿。你敢信？这造价几百万的终结者胸前挂个游泳圈在跑步，这其实说明啊，他们对自己的整机抗摔能力啊，那是一点底气都没有。我们刚才也说了，当时的工程师吓懵了，不过把它拎起来放到担架上那一瞬间呢，这台机器人呢就自动感知到了一些姿态上的变化，立刻呢就从担架上跳下来，一秒钟之内就恢复了完美的奔跑步态，那带着一身土呢就继续全力冲刺，然后拿下第一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整机工业的设计碾压。为什么它不散架？如果近距离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啊，它外壳是有铠甲的。大家看以前的机器人呢，它是不是啊，浑身各种啊线缆都裸露在外边，它像是一个行走的电线杆子。那这种结构呢，其实你只要稍微磕碰一下呢，扯断一根细线，那直接全机瘫痪。那现在呢，这头部大厂啊，比如说啊，荣耀啊、宇树啊，他们呢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全包裹的流线型机甲设计风格。这样做呢，它不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啊，它把所有脆弱的管线呢、接头啊，全部都死死保护在一层啊高强度的工程塑料跟碳纤维的外壳里面。其次呢，你可能想不到啊，就这帮疯狂的工程师啊，甚至给机器人呢都安排上了空气动力学。没错啊，现在的机器人跑步啊，都要考虑风阻系数了。那这种机甲外壳呢，能大幅降低正面迎风的阻力，然后呢，再配合他们自研的功率高达400牛米的大扭矩马达，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啊，把汽车的发动机塞进这两条腿里，再披上一个防摔的铠甲，那这就是它能够撞了墙啊，还继续能够工作的原因。讲到这机械的可靠性啊，那咱们还得多聊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其实就是下雨。也就在比赛的前两天呢，北京的时候刚刚下过雨，当时呢在进行测试赛的时候呢，出现过一个极其好笑的画面，就是一群啊高智商的科研大佬拿着人类啊用5块钱一件的塑料雨衣呢，就手忙脚乱的往这些啊身价可能百万以上的机器人身上套。很多网友就吐槽啊，说你说啊，你看咱们2000块钱买的手机都能防水，这几百万的机器人难道连点雨水都怕吗？其实你可以这么琢磨呀、给一个拥有啊100多个关节的机械体啊做防水，那可比啊给一块实心的砖头做防水难了1万倍。因为每一个关节呢都在狂奔时呢需要高频的摩擦弯曲，要在这种啊动态的缝隙里边做到滴水不漏，以目前的材料科学来说啊，它不仅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呢造价会飙升。业内的很多大佬就直言不讳啊，如果呢非要做一台能在大雨里面狂奔的这种全防水机器人，那它的组装成本啊至少会飙到5倍以上。所以啊，目前大家在赛道上看到的都是一群不敢碰水的旱鸭子。但这也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商业逻辑，机器人的行业呢正在从实验室的艺术品呢向大众化的工业品去进行跨越。工程师们呢就开始学会了在性能啊、寿命啊以及成本之间去做一些取舍。他们呢目前不再追求啊完美的一个全能的神，而是啊追求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啊晴天的在这个柏油马路上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极其稳定、极其抗造的这种耐操的机型。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在精密的减速器、高端的电机，那曾经呢都被国外狠狠的卡过脖子。不过今天呢，你看在这场半马的赛道上啊，咱们都可以看到是中国本土供应链的彻底爆发。以手机啊、家电产业链为代表的中国工厂，目前正在用啊制造几亿台手机的这种恐怖的产能去反向定制， 去大批量生产这些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从车库里的手搓原型机到具备啊极高的一致性以及抗摔打能力的工业化流水线产品，在中国呢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回到之前那个问题，这场比赛的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呢，这场比赛的本质啊，它根本就不是一场体育竞技，而是一场赤裸裸而且极其残忍的压力测试。大家平时呢在网上刷到的机器人的视频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就是在恒温恒湿而且铺着柔软地毯的实验室里，那机器人呢就优雅的翻个后空翻，或者呢叠个被子，那叫什么呢？那其实叫做温室里的花朵。因为在那种啊标准的完美的环境里边啊，你是根本不知道它的硬件的极限在哪里，你也压根啊测试不出它的散热逻辑到底能不能扛住高负载。但是在亦庄的这个赛道上啊，这是一个啊长达21公里的一个碎骨机，它的每一段的坡度的变化，每一个转弯，甚至呢突然出现的一缕啊刺眼的逆光，你都在疯狂的折磨机器人的平衡算法以及传感器。也就是啊在这种极端环境下跑出来的50分26秒啊，那才是真正的工业能力。工程师们呢就需要通过这些啊摔跤撞墙然后电机过热的这种负面数据去完善那个所谓的这个错题本。这就好比啊如果一台机器人啊能在21公里的这个柏油路上、狂奔而不散架，那么未来呢就当它进入到你的工厂里啊去搬运重物的时候，或者呢就走进你家楼里边啊去爬那几阶台阶时，它才有可能啊去做到真正的如履平地。马拉松测试呢它不是速度的上限，而是机器人呢能够有资格进入人类生活的一个能力的下限。那这个时候啊肯定有人也要问了，就算呢这是为了测试啊，那为什么非得把它做成像人的这个样子呀？你不能把它做成一个带轮子的，或者长着八条腿，就像是那个英雄联盟里边的厄加特一样，那跑得岂不是更稳更快吗？他朋友们呢，其实呢这个呢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外行看热闹了。为什么呢一定要执着于这个人形呢？答案呢其实非常的霸道。因为人类在这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明其实全都是为了人这个物种所设计的。你可以想想啊你的生活的环境，工厂的楼梯是给人造的，家里的门把手呢是给人去握去拧的，甚至呢你床底下那个窄缝啊那也是留给人的手啊伸进去去捡袜子的。那如果呢你造的是一个啊带着很宽大轮子的或者顶着一个沉重底座的家伙，估计啊他连你家洗手间的门槛都跨不过去，他可能连最简单的爬楼梯也做不到，他连在杂乱的仓库里边啊侧身通过都可能有问题。只有啊拥有两条腿的这个人形结构才能拥有啊最高效的场景通过性。举个例子啊，假如有一天呢你买了一个机器人管家，让他帮你来洗衣服，衣服呢就塞进了这个滚筒洗衣机里，但是呢门还没关严，那这个时候呢那机器人呢双手都抱着脏衣篓子，那没办法腾出手来。正常情况下咱们人类是怎么关那个在底座位置的洗衣机的门呢？难道你会非常优雅的双腿跪地然后用手轻轻的推上吗？那别装了，我敢打赌啊绝大多数人呢都是直接抬一脚啊就用脚底板啊砰的一下就把洗衣机的门给踹上，对不对？那这就是双腿的意义嘛。拥有灵活的下肢，那机器人呢不仅能走路啊，还能呢在搬重物的时候啊能像人一样的岔开双腿降低重心，还能在啊需要的时候呢用脚去完成那些啊非标准的甚至还带点暴力的生活动作。如果一台机器人啊能在马拉松的赛道上以每秒钟7米的速度保持平衡，那么未来呢它再给你送个快递啊上楼梯爬门槛啊估计就跟喝水一样简单了。你看啊这场马拉松呢并不是在比啊谁跑得快，而是在比啊谁更像是一个能处理复杂任务的人。而且呢在这种极限运动中啊所锤炼出来的能力会产生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它叫做能力溢出。在工厂里边呢机器人确实不需要像博尔特一样去狂奔，但是如果在火灾现场呢，如果在地震的废墟中呢，在那些啊极端危险的救援巡检的场景里边，机器人呢就需要是跟死神去抢时间。他们跑得越快机动性越强， 摔倒了站起来的速度越快，那就意味着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这啊，也许就是啊，为什么我们要去突破机器人生理边界的一个真正原因。其实我们看着这群机器人在赛道上奔跑，很多人呢都在嘲笑他们的滑稽的姿态，笑他们撞树，但是呢看到最后呢，心里啊的确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震撼。从去年的那种步履蹒跚，全靠工程师在后边拿着喷雾抢救，到今年呢就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仅仅这么短短一年的时间啊，这种进化的速率啊真的是快到令人窒息。这是一场很残酷的淘汰赛，从车库里的手搓工艺品到手机大厂用工业标准制造这种钢筋铁骨，无数的天才，无数的资本呢，正在把未来堵在这个赛道上。毫无疑问呢，属于硅基生物的这个革命已经鸣枪起跑了。他们在赛道上的每一次跌倒出洋相，其实啊都是在为啊接管未来的物理世界来积攒数据。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啊，当你在双十一啊疯狂剁手之后，跟你送货上门的已经不再是骑着小电驴的那个快递小哥了，而是一个扛着重物啊跑得比博尔特还快，哪怕下楼梯摔一跤啊也能一秒钟弹起来继续冲刺的一个钢铁机甲。要是到那个时候啊，面对这样一位硬核的快递员，反正我是不敢给差评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个人呢是非常支持这个机器人的产业，也愿意给他更多的畅想。不过在现实世界的商业运作规则里边啊，如果一个产品不能够快速的落地，能够实现其商业价值，它的命运呢就往往是岌岌可危的。遥想当年 Facebook 的老板扎克伯格当时宏大的一个元宇宙计划，让人们可以在赛博空间里边能够体验出更多多彩的人生经历，整个概念啊没任何毛病，但最后呢还是差了一口气，一地鸡毛，就是因为生不逢时，很难在当下这个社会运转法则中啊能够有一席之地，能够找到真正的买家。不管怎么说呢，我都衷心希望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能够继续蓬勃的发展下去，也希望明年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尤其呢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实际的落地场景能够应用在商业以及在生活之中。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杜哥，我们下期再见。